印光法师文抄夫永嘉某坤记书，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抄文。二位令亲在堂，已以净土法门感应事机常识解说，令其发欢喜心，信受奉行。若不以此为孝，则纵然尽世之所谓孝者，究竟于亲有何利益？大愚大圣人也，不救于滚之神化为黄人，入于雨渊，观此可不替然惊，谨然悟，以求导亲之神高遇海会，亲至弥陀，以正夫寂心本具之无量光寿夫。好，大家请看这一段。这一段是印祖对周梦游、周群真二兄弟开示如何尽孝道。我们知道中国的儒家文化非常重视孝啊，百行孝为先啊，孝是助人的根本啊，君子务本，本立则道生啊。所以上古时期我们中国的古圣先王啊，比如尧舜，他的圣德无非是孝悌二字啊。大舜就是由于他对父母的那种成孝大孝啊，使得尧啊对他非常看重，选拔他为接班人啊，禅让天下啊。那么大舜孝到什么程度呢？他有一个啊古墓的古父啊，就是瞎眼的父亲啊，有一个后母啊，母淫啊，就是非常顽劣，还有一个带来的弟弟，这三个人结成一帮都要害这个大舜啊，常常要害他的生命啊。就在这种情况下，大舜还是非常啊孝顺他的父亲母亲，以及友爱他的弟弟啊，得不到父母的欢心，那是纵然得到天下都不快乐，好妻已搞天了啊。所以大舜是终身孝父母啊，感得他在立山耕田的时候，感得大象为他耕田，青鸟为他拔草啊，这一念纯孝之行扩而广之，就能够治理天下啊。所以孝悌则由一个人托而广之，把这个孝悌令天下人都这样去做，他就可以治理国家天下，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啊。所以我们中国的一部孝经呢 啊 相传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撰，但也是承袭着啊孔子的思想。啊，孝则那是天之经，地之义。啊，孝到极处可以光于四海，通于神明。啊，是一个人人格的基础，是一个国家治国的根本。啊，那么世间的孝一般都是啊，小孝是赡养父母啊，不仅养父母的身体，还要养父母的养志啊，让父母得到欢心啊，承顺父亲啊，父母。所以孝一定跟顺联系在一起，孝顺啊，顺应亲心。那么孝他还要完善自己的人格，在社会上要建功立业，能够光宗耀祖啊，这就是大孝啊。那么在我们佛门来看，佛教也是注重孝道啊，但佛教对孝的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更为深广啊，不仅要承担世间的这种孝顺父母啊，立身扬名啊，光宗耀祖这个职责，更重要的在生命的处世间上要令父母得到就近的解脱。无论是世间还是出世间的利益，但一念的孝心却是共同的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佛门的一部孝经啊，地藏菩萨发的这个大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样的弘誓大愿的啊，它的源头就是来自孝啊，就在于他做啊光目女，做婆罗门女的时候，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啊，到地狱里面啊，从把母亲从地狱超拔出来，同时通过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啊，救度他的父母之后，心量扩大，才发现地狱的众生却是自己多生多劫的父母啊，所以由对今世的父母的超度，就扩展到无量劫父母的超度，一切众生生生世世曾经为我们父母，所以要度尽一切众生啊。那么这就是给父母就近的利益。但在世间的孝道方面，不能由于出世间的孝，世间的孝也不尽，也同样要尽，两者都要兼顾啊。这个比如啊，佛陀在世的时候都是在以身作则，教世众弟子要孝顺父母。有很多的经典都在谈到父母恩德啊，十月怀胎，三年的哺养啊，推肝就食啊，小孩啊尿长了，把小孩放在干的地方，自己睡在湿的地方啊，没有啊， 粮食有限，首先给小孩吃啊，这个小孩子女生病了，那就恨不得病移到自己身上来啊，一生都在牵挂子女，那种无私的奉献啊，理解了父母的心，才会啊稍微能理解一下佛心啊。佛是一切众生等同一子，就是父母的那样的慈爱的心啊。由此在这个世间上，对每一个人来说，最有恩德的是父母。如果不能知父母的恩，不能报父母的恩，那这种人都很难做成，更何况去学佛呢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也就基于这一点来施以教化啊。有一年啊，这个饥荒之年啊，这个原始佛教的比丘都是托钵的啊。那么饥荒之年，每个人家自己都吃不饱，所以比丘托钵也就常常是空钵而回，托不到饮食。佛陀也不例外啊，佛陀托钵也常常空钵而回啊。到了第三天还没有托到一点粮食，当时有一个比丘啊，路上看到佛陀又拿着空钵回来啊，好像啊身体很虚弱的样子，他就想到佛陀是世间无上福田，他都托不到粮食，那怎么办呢？他就想供养他。他什么供养呢？他唯一的财产啊，就是三衣啊，衣钵，他就把这个给变卖了啊，买了点钱啊，这个在啊这个购买粮食啊，然后呢这个称了一钵满满的啊饭，就供养给佛陀。佛陀是啊无眼缘明了，知道他这个饭的来历，但还是明知故问，就问这个饥荒时代饮食难得，你怎么得这一钵这么好的饭呢？啊，这比丘说，我看到佛陀三天没有托到钵，我发心把我的三衣卖掉了啊，换了这一碗饭来供养佛陀。啊，佛陀说这个三衣啊，这个袈裟是三世诸佛解脱的床像啊，最胜最上的啊，你发起这么大的心，把三衣都卖掉来换这钵饭，这个分量太重，我吃不消，我不能接受你这钵饭啊。那这个比丘说啊，佛都不能够接受这钵饭，那世界上还有人能够吃得消这钵饭吗？啊，佛陀说有。他说你有不有父母？哎，他说我有父母。好，他说你父母能吃得消这钵饭，你去供养你的父母啊。紧接着佛就问，你父母信尽三宝否？这比丘说，我父母还不信尽三宝啊。佛陀说，你把这钵饭供养你父母后，你父母就会信尽三宝啊。你看，这就是佛陀在以身作则，让他去供养他的父母啊。那么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做种种的教化，也常常从孝道来施舍啊，施舍的啊。原来我们中国大陆有个公案，说有一个啊，就是一个母子俩，这个母亲是年轻守寡啊，养大了这么一个儿子。 但这个儿子呢却是不怎么孝顺，但母亲仍然对他非常的慈爱。有一天这个顽劣的儿子想一想，他忽然想到要朝普陀山去拜观音啊。这一去到普陀山，就看到一个这个观世音菩萨就变化的一个这个老太太，就路上告诉他说：“你到哪？年轻人，你上哪去去啊？”他说：“我要去到普陀山拜观音菩萨。”那老太太说：“观音菩萨不在普陀山呢，观世音菩萨在你家里呀。”哎，他说：“在我家里呀，怎么会呢？”啊，他说：“你现在赶紧回去，如果你敲开门看到一个披上这个棉衣，这个鞋子倒穿的这么一个人出来，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哦，他一听观音菩萨在家里，他就马上回家。回到家里，这时候是黎明的时候啊，天刚刚亮啊，他那个门还没开，他就敲门。敲门，因为他的母亲还是天天想着他这个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啊，一听到敲门是他儿子的声音，就很高兴了，很惊喜呀，连那个衣服都顾不上穿，就把衣服披在身上，鞋子都没有时间穿好，倒穿着鞋子就赶紧跟他开门。这一开门，这个儿子一看，他开始这个跪在那里啊，就观世音菩萨在啊，他一看真的倒穿鞋子，那个披着衣服，那个天亮又蒙蒙亮，也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披着衣服倒穿着鞋。哦，他一看，哎呀，真的是观世音菩萨呀，赶紧磕头啊。哎，等到他看清楚的是他母亲，他才恍然大悟啊。所以以后他就孝顺他的母亲了，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了解学佛的人一定要奉行孝道，敬业三福佛说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三福，第一福世间的福就谈到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把孝放在第一颗来开示我们那么这是世间的孝，要尽到出世间的孝，要解决父母轮回的问题。所以对父母还在世，就要常常以净土往生一法，要常常的去劝勉还有往生感应的事迹，常常跟父母去解说，令父母伤亲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产生欢喜心去老实念佛一个在家居士如果不能以这个劝勉伤亲来念佛求往生作为孝的核心内容的话，那么纵然能够尽世间的所谓孝道世间孝道就是物质生活让他善养，甚至精神生活也让他比较舒心，乃至于建功立业，扬名后世，光宗耀祖，这就是世间孝的全部的内容。但是这些东西在世间来看也是很不错了，但对于出世间的佛法来关照，它不能给伤亲以就近的利益，还是不就近不圆满这里举出大禹，大禹是夏朝的开国的天子了尧舜禹 啊，大禹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治水呀啊成功的一位圣君，是大圣人啊，大圣人生当了天子之后，也是生活非常简朴啊，然后供养天神呢也非常的丰厚啊，非衣服啊啊敬神明的啊。他的父亲叫鲧啊，鲧在尧的时代也是一位啊大臣，他去治水呀，他就采取了一种堵的方式，到处堵水，结果水患啊愈演愈烈，到了大汛的时候就把他处死了啊。那么这个鲧呢，他的神识就化成了黄人，化成了一只啊这个海里面的山竹鳖啊，山竹鳖啊，变成这样的啊。那么这个禹呀，就继承他父亲魏晋的事业啊，治水九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成功了啊，分中国分为九州啊啊，就从大禹那开始了。那么这个建立丰功伟业的大圣人对他的父亲死后的解脱都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就让我们要警觉了，从中也要产生觉悟的啊，世间法它不能解决父母死后的解脱问题，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把引导父母的神识啊，超越六道轮回，能够超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能够进入清净海会的行列，让他啊亲至阿弥陀佛啊，到那里闻经说法，来证到自信本具的无量光无量寿的性德，就是说让他让父母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近成佛啊，这才是一个学佛人啊大孝当中的大孝啊，亲得离尘埃，子道方成就啊，伤亲能够离开三界六道的尘埃，我们作为子女的孝道才算圆满成就了啊，是交给这个。这里尤其特别谈到要引导亲伤亲的神识高于海会，要重视临终助念啊，生命当中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如何面对死亡啊，这个中国的五福它有其中一福叫考终命啊，寿终正寝善终都是五福里面重要内容之一。那么对于净土一法来看，善终不仅仅是他保持人生，甚至升到天道，这在世间人看已经是很善终了，但还是没有解决轮回问题。对净土一法来说，这还不算善终，一定要成就往生西方净土才叫真正的善终啊。世间人不了解这个死亡的整个过程，往往对他的伤亲呢，很难让他得到真正的利益，留下了很多的悔恨啊。这个春节前，我有一个啊，原来学术界的一位同学，他是专门搞生死学的啊，在我们国内搞生死学也是很有成就， 写了很多书啊，他春节前到我这来啊，也给我送了他写的专著《生死学》。他搞了20年的生死学，包括临终关怀。他谈到就是啊，最近他岳母的去世给他震动很大啊，觉得自己要更要注重这些临终关怀的操作实践，不能光讲理论啊。当时他说呢，我也没有看，没有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引起这种感慨，所以在春节那几天比较空闲的时候，他说他对于他岳母死亡啊去世的过程，他有个后记来记载，我就看他那个后记，才发现他这种感慨还是啊由衷而生。他说一桩什么事情呢？啊，因为他是跟他的岳母住在一起的，他岳母作为他家里的成员，帮他抚养小孩，操持家务啊，对他家庭贡献很大，所以感情非常好。哎，就在啊这个一年前，一个他那个岳母就觉得肠胃啊不是太舒服啊，就到医院检查，他们也以为没什么问题，但一检查出来是癌症。是癌症，这个他们这两夫妻就觉得无所适从了，怎么是癌症？一下子好像天塌似的样的啊。于是面临这个问题，他们马上得出决定保密，不能让自己的母亲知道这个事情，保密。他为什么决定保密呢？也有一个因缘，说他的岳母啊，在这个他的那个居委会那代，是一个很热心肠，很帮人做事的，做好事的人，所以在这个那一片都很有威信。那在家里也是很有威信，一心想到别人啊，谁的孙子啊、侄子啊、儿女啊，谁过生日啊，他要去操办呐、啊，谁怎么结婚怎么操办，哎，也是很有威信。在整个家族就好像一个总司令的这样角色来指挥的。平时如果谁得了癌症，他都会说：“哎呀，这个人得癌症肯定是造了恶才得癌症啊。”所以呢，他觉得自己的母亲这么善良，怎么得了癌症这个事情不能告诉他呀？他平时都说造了恶才得癌症的，现在说他得了癌症，那他自己造恶，那他接受不了啊。他就采取保密的形式，这一保密可好了，就肯定说假话了。哎呀，是一点肠胃病啊，慢慢就会好。但是这个岳母也开始以为也是一般肠胃病，但毕竟是癌症，慢慢子恶化，慢慢子就很痛苦了。痛苦，这一痛苦就烦恼起来了。这岳母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得让我动手术啊？不动手术，动了手术就好了吗？这个两个子女又不敢让他动手术，生怕是恶性癌症扩散了怎么办？所以搞得他那岳母就跟他发脾气啊！你们怎么回事啊？不让我做手术，是不是舍不得钱？我有钱啊！这，哎呀，这样这两人搞得很被动，又说不出真实的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先安慰一下，就做手术吧。一做手术一打开，已经是扩散了，扩散了也没有怎么，就赶紧缝补起来。哎，这一做手术，这个岳母啊，心情比较好，以为做了手术就会好，谁知道做手术还是恶化呀，啊，进行化疗都很痛苦啊。这个岳母就在猜测自己大概是得了一个很重很重的病，但是他的子女一直不跟他说，就销售到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想到要回到家里去。回家里去你说多窝囊啊，又不敢 白天去，因为生病以后身就是很憔瘦很消瘦啊，很难看呢、他的岳母又好强，平时都是很精神的，怎么很难看，又把别人看得不好意思啊，是不是造恶呢，怎么回事啊？所以还是等到晚上啊，大家都休息了，偷偷摸摸的拿着开着车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也不告诉左邻右舍啊，在那里回去的大概一两天就去世了啊。去世之后就赶紧让殡仪馆把他啊送过去美容啊，等到出葬的时候，来遗体告别的时候，他的左邻右舍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啊，结果去看看望他啊，说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们在他病重的时候我们去看望他呀，一个都没去看啊，就谈这个过程啊。所以我这个同学说啊，我搞了20年临终关怀，我怎么对我的岳母一点劲都使不上啊，啊这个悲伤安慰也没有办法让他岳母在非常遗憾非常痛苦还在怨恨当中走的，他就很悔恨自己啊。所以我是告诉他，你要搞临终关怀，好好了解净土法门。净土念佛助念一法是这个世间当中最好的临终关怀，舍此之外都不能让父母得到就近的利益。那么这种事情需要了解生命的啊死亡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而且需要了解教理，及时的开导，把握啊这个病人啊在临命终时的微妙的心理，给予及时的开示啊，解开他心里的情结，让他万缘放下，靠倒阿弥陀佛，就能得到就近的利益啊。那么这跟病人呢他自己的发心一定要引发他求往生的这种强烈的愿望愿力，这时候再配合助念，他就能够成功啊。我们在元旦的时候东林寺助念了一个九江的老居士啊，龚老居士往生，非常殊胜啊。那时候我们正在打冬季佛期，他呢是一个胃癌全切除的一个病人，住在九江医院，插到管子输液来维持生命。他也感觉到这样不好，所以他就啊打电话给我们东林寺，说我能不能到东林寺去往生啊。我们同意了他的这种要求，欢迎他来东林寺往生。所以他一听说这个他就很高兴，把管子全部拔掉了啊，马上让他的儿子啊雇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东林寺啊。来了之后我们就给他安排助念啊，在这个7天当中他是不吃饭了啊，也吃不进去了啊，他是胃癌全部切除的啊，7天当中没有痛苦啊。临命终时啊，临走的时候啊，对着佛像合掌说来了来了，就是他就是他，说完就走，脸上红光满面，那种笑容真的是非常灿烂啊，非常灿烂的笑容啊，头顶发烫啊，全身绵软啊，往生内向非常明显啊。所以给当时在场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四众弟子都有很大的鼓舞，那鼓啊，那个7天当中确实佛号没有断啊，正好有一批比丘尼在那里，他们带着一批居士啊，佛号没有断啊，也算龚老居士福报很大。他临断气的时候，这个 在场的一个比丘师在那现场指挥，把他的家属全部请到外面去啊，是这些啊比丘尼师还有两个比丘都跪在那里跟他助念啊，恳请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接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一例是助念成功的啊。由于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呢，现在很多很多居士都希望来东宁寺来往生，我们东宁助念团也在接纳这些愿意啊到东宁寺往生的，我们帮他助念啊，我们也在遵循着祖师的教诲，能够帮助一个人生净土，就成就一个众生成佛啊，这个意义重大。虽然助念的过程啊是比较辛苦啊，但是这个事情值得做，助念的人也很有功德啊，也很有功德啊。那么这张助念的事情，从病人他开始生病，你就得把握他的心理状态。他生病之后，不像孤老居士，他成功是来自于他求往生的这种心非常猛烈，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生病他不是求往生，而是想到我怎么病好，那就麻烦了啊。我想在这对这个问题啊，我想啊，周梦游和周纯群真他的母亲往生的时候，这个过程跟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个周梦游的母亲从生病开始，他就不断地把他母亲的情况跟印祖就写信来汇报请示该怎么办怎么办，印祖就啊接着及时的给他反馈怎么办怎么办，这个过程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当时周梦游周群真的母亲生病了啊，虽然有啊70多岁，但是呢他生病并没有一心求往生的心啊，还是想求身体健康康复啊。那么对这一点印祖有这个开始，在回信里告诉周梦游说，你的母亲虽然年高，但对于净土往生一法，他平时没有认真的修持啊。很多人都属于这种情况，虽然他也信心佛出吃吃斋，实际上真心切愿，所谓无禅有净土，有净土这一点都是打折扣的，没有认真修持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还不能说得太白了，说你一定往生哪一定往生，这个东西还很微妙。你作为子女说你赶紧求往生，说不准他会理解为怎么样，你这么不孝啊，他就盼望我死啊，他就会这样啊，这东西还很微妙啊。你还不能这样去说呀、啊、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在病中还不要跟他去提这个事情啊，就让他好好念佛啊，好好念佛呢啊，就能自心念佛蒙阿弥陀佛加批，他的身心得到安乐。得到安乐，如果说命数没有尽，固然他身体会好起来啊，等他好起来之后，再要婉转的劝导他有求往生的心，厌离娑婆，心求净土。你在那个时候还不能劝他的啊啊。我本人也有这方面体会。这个我父亲临终的时候，他平时那是93年了啊，93年，尽管我母亲念佛，他不怎么念佛啊。所以我那时候在北京赶回家之后，我的那些哥哥姐姐那时候都没信佛啊，现在他们大部分都信佛了，那时候都没信佛。 搞得我就基本上就我一个念佛的。你说对我那个父亲吧，他你让他求往生这个话还真的说不出口了，他会有其他的看法的啊。所以我就帮他念无量寿经啊，帮他念佛念佛，尽管我就让他拼，随着这个佛号拼这个佛号啊，因为他想求生存的心很强啊，求往生生的心很弱啊，是这种情况啊啊。所以这里一定要啊细心婉转委屈的劝导啊，这样等他身体健康之后，哎，平时要常常熏习他，要讲在这个世间轮回的苦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乐啊，生到这个世间很不容易啊，但人超生很难啊，但堕落三恶道很容易啊，如果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三途受苦就无量无边啊啊。所以我们今生得到人生，又闻到佛法，要赶紧解决这一桩大事啊啊！平时要把这些东西反复的跟他熏习啊，这样或者就可以发动他叙事的这种净土的善根啊，在这个时候你再跟他讲就比较好了啊，要么他会觉得你是不孝的，你还盼我早死呢，你这个啊。这个东西是要注意一点啊。那么这个印祖对周梦游两兄弟也是这样讲的，你现在先不要再那个说的太直白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这个等他有一定信心之后，他再生病呢，就叫他放下一切求往生啊。其实最好的心态就是一心待死啊，不要在这个时候再去求神求鬼啊啊，这个求赶快啊身体健康，甚至为了滋补身体杀害众生，这不是孽上加业吗？啊，那么这些鬼神他也是世间的凡夫啊啊，他自己都不能解决自己生死问题，你求他会有什么作用呢？啊，那么我常常有很多人碰到这个情况，因为他一心要求啊身体健康嘛，这是病急乱投医嘛啊，求神求鬼求什么都求啊，这时候都要放下啊，都要放下啊，这个戒杀护身，爱惜污命，不要依照世俗的知见啊，这时候给父母吃鸡吃肉啊。吃什么补，进什么补，这些不要以这个为想啊。那么当时周群真啊，他想啊这个到外面去修行，谁印祖的信马上过来说，你的母亲现在有病，你断断不可以在你母亲病没好就离开到山里去念佛，现在你们全家要轮班在母亲的旁边念佛啊，能够使他随着念更好，不能念也要静听啊，静听啊。印祖在这时候开示的非常的细致，说人在临命终时，如果有得助念的人决定可以往生，如果没有助念的人，或者在以这个家亲眷属哭泣呀、搬动啊，这个哭泣动他的爱情啊、爱恋之心啊，搬动动他的嗔恨之心呢、啊，这些就会让他堕落啊，这是千钧一发之际呀、啊，非常危险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助念的方法啊啊，等他有这个放不下的时候，你都要开始他万缘放下啊。这个家里的事情、子孙后代的事情，他需要办的，你跟他办完，让他心里没有牵挂，就一心求往生啊，一心求往生。所以这个时候能成就 告诉周全真了，你能成就你的母亲往生，这也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了，就是即尘劳行佛事啊，这个功德比寻常的功德那是殊胜万分。就是这时候一门心思把往父母亲往生的事情看着为止为大，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啊。然后他母亲都有些存款，希望做点功德，那么印主告诉他用这些款项来助印观音颂啊，这样广为啊流传，使这个母亲啊，你的母亲借助这样的功德消除罪孽，增长福慧啊，这是一个。那么在生病的时候，一般子女也都比较有孝道，总希望自己母亲病能够好啊，甚至母亲啊，父母亲的病不能好，转为加重，可能有些人都会生起邪见，你看我都全家信佛啦，念佛啦，吃素啦，我母亲啊，虽然没有认真修持，也是一个善人啦，怎么病不能好啊，是不是没有因果呀、啊、是不是都有这些啊？好，所以对这个东西我们要有正确的知见啊。首先要看到人的生命是无常的，人一定会生病的。有一种观点说你信佛念佛了就没有病，好像把他没有病认为他修行很有功夫的表现，这观点对不对呢？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有这个孽报身，有这个四大的血肉之躯，必然是有病的啊，连佛视现在这个世间都视现有病嘛啊。那我们看大乘经典啊，很多他方世界的诸佛都派遣菩萨来问讯释迦牟尼佛，问讯的时候常常说啊，这个佛啊，这个安闻佛啊，饮食易得佛，众生易度佛，少病少老，都说是少病少老，都不是说无病无老啊，你最多能做到少病少老吗？你怎么能做到无病无老呢？啊，所以有都有些知见都不符合佛教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啊。所以我们这个身体迟早是要无常的，我们每天都是跟病打交道的，我们的身体就像耗散结构一样的，它是属于耗散状态，耗散就是一个无常的状态。所以我们每天啊吃药啊，吃饭也是吃药啊，还有各种药是在修补这个身体，让它勉强维持住而已，它是趋向于败坏无常的这个过程，它是必然的一个趋势啊。那是无常啊啊，今天早上对一个居士念念佛就倒在地下，当然很快就好了啊，那怎么知道念念佛就倒在地上去了呢？啊，这个身体就是很苦恼的呀，稍微一大不调你就控制不住它呀啊。所以这时候要开示，对母亲要开示，这个病是现世的四大失调以及续世的孽障所致啊。对于一个学佛行善的人，他有病啊，你要从正面看，这正好是重报转为现报轻报啊，它是一件好事啊啊。别说一般学佛人，就是那个大修行人他也有病呢 啊你看玄奘大师，他总功啊大梵业是功德大，他临终的时候他也生病了，他一生病他还产生了怀疑，哎呀，是不是我翻译的经典有错误啊才让我生病呢？哎，这时候菩萨现前安慰他，不是你翻译的经典有错误，是你往劫的罪报啊，现在现前一点小小的病苦的报给你报掉了啊。还有这个天竺国的戒贤论师。